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早年大卫心地善良，虽处身危难之中，也不肯伸手去害上帝所高的扫罗王。而今竟犯了这么严重的罪行，谋杀了自己的一位最忠勇的军官，难道他能成功的掩盖自己所犯的罪而得到心灵的喜乐吗？
先知拿单正在等候你的召见。
我们万不可怠慢上帝的先知，快请他进来。
愿王万岁，陛下。
你来有特殊使命吗？
王啊，以色列的上帝差我来的。
哦，是吗？
王啊，你一直为全以色列秉公审判众民，如今我可否提出一事求你公断？
当然可以，请说吧。
某城有两个人，一个很富有，另一个却很贫穷。富有的人有很多牛羊，但是穷人除了他所买的一只小母羊羔外，别无所有。小羊在他家和他儿女一同长大，他把自己吃的喝的喂给小羊，对待他像儿女一般，他真是全家的宠物啊。
是是，后来怎么样了？
有一天有一个客人到财主家，财主要预备饭菜待客，可是他舍不得杀自己的一只羊或牛，却抢了那穷人家唯一的小羊来煮给他们的客人吃。
哼，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上帝起誓，行这事儿的财主该死，他必偿还羊羔的四倍，因他行这事儿没有怜悯的心。
这时先知拿单两眼定睛地看着大卫王，右手向天举起，郑重严肃地宣告说：
你就是那人，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我救你脱离了扫罗的手，又高你做以色列和犹大的王，你要什么我都会赐给你，你为什么还蔑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衙门人的刀杀害了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今后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
啊，我得罪耶和华了，我真难过，求上帝饶恕我。
王啊，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但你却行了这事，使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和拔示拔所生的孩子必定要死。我回去了。
大卫，我们的孩子生病了。
我知道，这是犯罪的代价。
你说什么？
我们这个孩子在为我的罪偿付代价。这正是先知所说的，但是上帝是仁慈的， 也许，或者。不可打扰我。
是，陛下。
大胃王进到他私人的室内，终夜卧在地上不肯吃饭。他一直在祈求上帝怜悯他，别让孩子死。
上帝呀、啊，
陛下，
上帝呀、啊，
我做了你最爱吃的食物，
上帝
在这里，
饶恕我吧，
你请用饭吧。
不，拿走，拿走，饶恕我吧，
请陛下坐起来吃点东西。你已经三天没有吃什么了，
再给我一点水。
是，是在这里。
婴儿还活着吗？
是，还在。陛下，我听见他哭。
我不吃饭，拿走。
报告夫人，我们真替陛下担心，他一直躺在地上，也不吃东西。今天已经是第六天了。
你看守这小婴儿，我去跟他说话，也许他会听我的。
你是慈悲的，
我亲爱的
上帝，
你千万不可以这样饿自己。
你一直是怜悯我的。
我若失去了我们的孩子，就够我哀伤的。
让我的孩子离开我。
若再失去你，
上帝，
我怎么能活下去？为我的缘故，我求求你。坐起来吃点东西吧。
只要有生命，就还有指望。只要那小生命还活着，我就要恳求上帝饶恕我，并且也许。
第七天，婴儿死了。仆人们不敢告诉大胃王，怕他有个三长两短。但他发觉臣仆们在彼此低声说话，就猜想一定发生了什么事。
来，陛下，有何吩咐？
说实话，小孩死了吗？
这，
快从实说。
他是不在了，陛下。
啊，你叫仆人打水来，我好换洗，穿干净衣服。也为我预备食物。
啊，陛下，我不懂，孩子还在的时候你进食痛哭，如今不在了，你倒止住哀伤起身吃饭，是为什么？
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进食哭泣，是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他怜恤我，说不定使孩子不死。如今他死了，我何必还进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不能。
大卫畏罪忧伤，既深切又真诚。他为此而写下的悔罪文词，也可帮助其他悔改的罪人与上帝和好。
上帝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且解除我的罪。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
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
传道书第四章。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看哪，受欺压的流泪，且无人安慰；欺压他们的有势力，也无人安慰他们。因此，我赞叹那早已死的死人，胜过那还活着的活人，并且我以为那未曾生的，就是未见过日光之下恶事的，比这两等人更强。我又见人为一切的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作就被邻舍嫉妒，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愚昧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满了一把得享安静，强如满了两把劳碌捕风。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有人孤单无二，无子无兄，竟劳碌不息，眼目也不以钱财为足。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乐，到底是为谁呢？这也是虚空，是极重的劳苦。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年老不肯纳谏的愚昧王。这人是从监牢中出来做王，在他国中生来原是贫穷的。我见日光之下一切行动的活人都随从那第二位，就是起来代替老王的少年人。他所治理的众人就是他的百姓，多得无数。在他后来的人尚且不喜悦他，这真是虚空，也是捕风。
Wash me anew in the wine of your blood. 扫罗大获全胜，凯旋而归。队伍回去的这一天呢，大卫跟在扫罗约拿丹的后边，带着队伍一上来，那百姓顿时欢腾一片呢，垫着脚尖冲着大卫这看。妇女们翩翩起舞，打鼓击盘，看着大卫这高兴，这喜欢呢，发自内心欢喜歌唱。你就听吧。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
听众朋友，嫉妒之心自古以来不知道破坏了多少兄弟友谊和同工共事，这个情况也曾经出现在古代以色列国第一任国王扫罗的身上。扫罗手下有一个人名叫大卫，大卫在打败大敌之后举国欢腾，众口赞叹，没想到扫罗竟然对属下起了嫉妒。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圣经说书，讲述这段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上18章的历史故事。
这扫罗一看，他怎么一听，眉头一皱，眼皮朝下憋了口气。嗯，怎么，我的天下，我的百姓，不尊我敬我，倒来个我千千他万万，就差封他为王了。嘿，得，这下还坏事儿。其实大卫也听出来了，觉着不妥。说话呀讲究习惯，称呼呢得有礼貌。一般都是啊千千万万，没有说万万千千的。称呼呢也得把扫罗先放在第一位，然后是大卫。千千万万，扫罗大卫，可这两部分上下一重叠，可不就成了扫罗千千了吗？言者无心的，听者有意啊。扫罗往心里去了，那他干嘛心里这么难受啊？嗨，扫罗他也是没办法。要说政绩，那扫罗谈不上啊。以他的情况来说啊，要能够在百姓心目中打造这国王形象，树立个人威望，那靠的就是战场上的战功。有了战功就有了威望，有了威望呢就有了形象，有了形象然后自个儿在感觉上他是那么回事。现在可好，那大卫呱唧一下成了众人目光的焦点，那扫罗可就没那么风光了。这下干了，对扫罗来说啊，那是大祸临头啊。为什么呢？名声和威望是他做王的唯一支柱。扫罗觉得百姓现在看他也就是那么回事儿。可如果是这样，那他心里可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扫罗闹心呢，你看上主不帮忙，撒母耳不理睬，他大势已去，光靠个人能耐啊，那跟大卫一比，嘿呦，那差的那不是一斤半两啊。在格利亚面前说起来自个儿还是国王，可他保护得了谁呀？你再瞧大卫，人家什么风范。扫罗心里嫉妒，可说不出口啊，还得啊装着大度，要面子，这时间一长那哪挺得住，一个想不开好家伙疯了。哟，他这一病不要紧，那手下人不知道啊，又把大卫喊来了，干嘛呀？弹琴呢。大卫没进门的时候啊，这扫罗王好像还都好点了，这一看见大卫，好家伙，嗝儿家伙回去了。大卫他不知道啊，是赶紧过来摆琴支上，开始为他弹琴。哎呦，这扫罗这怨呐，不愿意看见谁就坐你眼皮底下，不愿意碰见谁还离你就这么近，心说我今儿招谁惹谁了，把扫罗给气的， 脑瓜底儿冒青烟，就觉着心里堵得慌，出气儿进气儿都得使劲儿，哪儿还有心思听琴呢？他这边气得不得了，他旁人不知道啊，看见扫罗呼哧带喘的就喊大卫：“哎呦，你先别弹了，快过来看看吧。”大卫不知道怎么回事，是赶紧过来跟扫罗来了个脸对脸，看看怎么样。扫罗一看这还让不让人活了，呼家就站起来了，大枪一抡，心说我穿你个羊肉串，钉墙上当画看。这众人一看不好，是赶紧上来：“大卫快下去，这儿有我们呢。”大卫又躲了他两回。扫罗犯病，大卫的心里也难受，可难受归难受，大卫他又能怎么样呢？打这以后，大卫可就成了扫罗的眼中钉肉中刺。也就是啊，这扫罗以前犯病的时候也拿着大枪抡，所以这回大家都没看出来，还不至于撕破脸皮。扫罗心想：不成，大卫老在我眼皮底下这么晃来晃去的，那早晚我得腻歪死。可除掉他，哎，也得有个说得出口的理由啊。哎，他脑瓜一转，想出了这么一个损招，也真亏他想得出来啊。这一天呢，扫罗被大卫叫到跟前：“大卫啊，哎，我在，您要听曲子吗？我这给您报琴去。”“哎，不是，我要把我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如何呀？”“这……哎，您别逗我。”“哎，说什么呢？我在战场上招亲，这谁都知道。你被哥利亚杀了，当然，那你就是我女婿了。”话是这么说呀，可也得门当户对。你看，我这家庭背景不敢当。哎，那都是瞎掰啊！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敌人来了，只要你肯为我奋勇，为上主征战，这就是条件，如何呀？这……哎。再多说可就是看不起我了啊。多少日子之后呢，我让米拉过门。那我就谢过岳父大人。哎，这就对了。见大卫上圈套了，扫罗这高兴，那他到底存的什么心呢？我们下回接着说。
扫罗千千，大卫万，众口欢呼，王心慌。婚约遣将因嫉妒，智慧平安已双亡。刚才我们听了扫罗嫉妒大卫的起因，后来这位国王甚至做出了一系列错误离谱的决定。这个历史故事给我们一个很深的警惕，嫉妒之心若不尽早处理掉，它会叫我们失去内心的平安和断事的智慧，导致我们做出对人无益甚至伤害自己的事情，真是需要警惕小心。但是我们又如何对付嫉妒之心呢？上帝的儿子耶稣教导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看别人比自己强就是谦虚，就是不跟别人竞争的第一步。听众朋友，您愿意试试看吗？
随着信件而来的广告，一般人常常随手就丢到自知篓，但是98岁的玛丽奶奶却把它们像宝贝一样的收着。这些广告陪她度过无数 孤独难熬的时光。住在美国宾州的他没有孩子，先生已经过世，亲戚都各自有自己的家，他一个人守着住了40多年的房子，平常早上去老人中心，下午回到家就面对着空无一人的房子。周末对他来说是一个礼拜中最孤独的时刻，漫长的48小时像是被世界遗忘了，门外再多的欢乐都与他无关。玛丽奶奶坐在客厅里，把那个礼拜收到的广告先撕成长条，再慢慢地把每个长条撕成小小的碎片，无数个分分秒秒就借着这个反复单调的动作得以打发。他说，要不然我会发疯。就像玛丽奶奶，寂寞是很多老年人所面对的问题。根据美国加州大学所做的一份调查，在美国有43%的老人是活在孤单寂寞之中。这些老人有的是自己住，有的是和家人住在一起。一个人住难免寂寞，但是身边有家人或是有看护，并不能保证就不孤单。因为如果之间的互动是很浮面，没有真正的关心，老人家还是感觉到空虚寂寞。孤独的老人在身体和心智上都会衰老得比较快。加州大学的报告也指出，在60岁以上觉得孤独的老人，他们的死亡几率要比一般的老人高45%。很多孤独的老人会变得孤僻，不容易相处，他们不喜欢别人来看他，也不爱出门参加活动，因为记忆力变差，很多过去的爱好都失去了兴趣，所以世界就越来越狭窄，生活的内容也越来越贫乏，因此就愈发的觉得孤单。那么我们能够怎么样去帮助老人家，让他们的晚年少一点孤单寂寞呢？第一个是做个好听众。老人家什么没有，最多的就是时间，大把大把在手上，不知道要怎么样去消磨，所以我们能够给他最好的礼物就是花时间陪他们，嘘寒问暖之外，听听他们吐苦水发牢骚，不用费劲的去劝导，因为听的本身对他们就有抚慰的作用。老人家都有说不完的陈年往事，如果他话匣子一旦打开，就让他开心的说个够。也可以陪他去看看过去的相簿，或是借着他房里的摆设问他东西的来历，在他的陈述中陪他走上回忆之路。其实老人都有很精彩的过去，记得我父亲讲他抗战时候的故事要比电影还精彩，我母亲讲起他童年故居里的琐事充满了传奇的色彩。我们要有做个好听众的涵养，那就是同样的故事不管听了多少遍都不要打断或是显出不耐烦，做他的好听众会带给他们无以言喻的快乐。第二个，向老人家讨教。老人家都像个密闭的聚宝盆，等着我们掀开盖子去探宝，问问他们过去擅长的事情，比方说种花、种菜、编织、缝纫、唱歌、弹琴，或是烹调、装修等等。向他们讨教，一方面会让他们觉得被人重视，也借机能够鼓励他们重拾旧好，为生活增添一点乐趣。我曾经请一位老奶奶教我做她的拿手菜，那么早就已经不下厨，每天坐在电视机前面的她，兴致勃勃地抢着洗菜，切切剁剁，详细解说每一个步骤。平时木讷憔悴的脸，忽然就有了一些生动的表情。 我也请教过一位爷爷教我种菜，他不厌其烦地把他从漫长岁月中淬炼出来的宝贵经验都一点一点地讲给我听。他固然得到我莫大的敬仰，而我才是更大的受益者。第三个是带动三代的连结。爷爷奶奶看起来好像整天无所事事，赋闲在家，但是他们都有丰富的过去跟内在，我们要带领下一代去挖宝，而且重视这块宝。请爷爷教儿子下棋，或是请奶奶教女儿打围巾，让外公讲讲他过去的英勇功绩，或是请外婆展示他的拿手绝活。孩子最喜欢吃奶奶的牛肉面，那么叫他去跟奶奶请益。爷爷对维修有一套，孩子东西坏了，叫他拿去请爷爷教他修。在孩子学的过程中，祖孙之间不但有记忆跟经验的承传，在感情上也会有特别的连结，而且老人家心里的感受会尤其温暖。第四个是不时表达一些小关怀。如果不能够常见面，三不五时打个电话表示关怀，或是寄个小礼物，写张卡片，如果能够附上照片，老人家更是喜欢。任何一个我们停下忙碌脚步为他们做的小小表示，都会在老人家心里荡漾很久很久，驱散他们的空虚寂寞。神在圣经里训勉我们要敬重关怀老人，老人过去的辛劳造就了今天的我们，在我们竭尽心力培育下一代的同时，我们应该要时时转过头去想想他们的需要。物质上的照顾是必须，但是老人家跟小孩一样，往往他们最需要的是我们的时间，还有一份心。我是何云。
所罗门王虽然在上帝面前悔改了他拜偶像的罪，但对国家造成的伤害无法消除。他统治全以色列40年，他死后葬在他父亲大卫的城。
耶罗伯安，耶罗伯安，所罗门王死了。
什么？你说所罗门死了？
对，我一听说这事啊，就赶来埃及报告，使你放心。想杀你的人啊，已经不在了。
哎呀，这太好了，我不必再流亡了。你说的是他哪一个儿子接续王位啊？
罗波安。
他加冕登基了吗？
还没有，要先办老王的丧事，需要花些时间，以后啊，才在世界登基加冕。
哎呀，这太好了，我就有充分的时间赶去。加冕典礼的时候，我一定在场。陛下，我想代表全以色列人向王进言。
好，你就代表我忠心臣民说话吧。
今天在此的民众代表全国人向你要求一件事。
哦，一个要求啊，说吧。
你父亲曾使我们负重轭，苛重税，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的重担减轻一点，我们就忠心侍奉你。
哦，这事我需考虑一下，3天以后再答复你们吧。
新王把他父亲的老谋士召了来。
对人民的要求，大家有何高见？
报告陛下，我们的建议是， 我王若善待这民，顺其要求，用好话回答他们，他们就必永远做王的仆人。
嗯，谢谢你们，大家退席。
罗波安王又召来他年轻的朋友们，告诉他们百姓的要求和老谋士的建议。
你们说我第三天该如何回答人民呢？要强硬，你若态度温和，他们会认为你软弱可欺，你要对他们这样说。
三天后，耶罗波安和那些以色列人回来，要得到罗波安的答复。
你们大家听着，我的回答是，你们说我父亲给你们的恶咒对吗？我将给你们的还要更重，我的小指比我父亲的腰还粗，他用鞭子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打你们。
这我们跟大卫有什么分呢？跟耶西的儿子没有什么相干。众以色列人呢，我们各自回家了。大卫家，你自己照顾自己吧，我们要走了，走走走，大家全回家。
群众都愤怒地离去，造反开始。
亚多兰，你一直是劳工营的总监督，那些奴工会听你的话，所以我现在派你去压制他们，让他们知道我会派军队去，叫他们不要惹祸。
报告陛下，大事不好了，那些造反的乱民把亚多兰打死了。
啊？什么什么？
陛下，人民的心情难测，谁也不敢说他们下一步会做些什么。
我要离开此地，赶快回耶路撒冷，快快备马车。
是，陛下。
在这同时，造反的以色列十个支派请了耶罗波安来，立他做以色列的王。
耶罗波安万岁！耶罗波安万岁！耶罗波安万岁！
耶罗波安不禁想起早年先知亚西亚预言，上帝要夺去所罗门儿子的王权，把十个支派交给你。上帝还应许，他若忠心顺从上帝的诫命，上帝会建立他的王朝，像大卫的王朝一样。罗波安王一回到耶路撒冷，就召集犹大全家和便雅悯支派的人，共18万战士，准备去平定以色列造反的人。
报告陛下，有个叫示玛雅的人说有上帝的信息要转给陛下。
我正需要超人的智慧，正需要上帝的帮助，叫那位神人进来吧。
王啊，上帝叫我传信给你。
请说。
别上去攻打你的弟兄以色列人，让战士们各自回家吧，因为这事出于我，这是上帝的话。
他们听从了上帝的话，不去打耶罗波安，从此分为两国，南方的罗波安就称为犹大国，而北方的耶罗波安就称为以色列国，两者没有再统一。这正应验了上帝给所罗门的预言和亚西亚向耶罗波安所说的话。
文士。
是，我主，有何吩咐？
你替我指派能干的人，在边界上建造坚城堡垒。因我们犹大是小国，需防敌人入侵，尤其要防备以色列王耶罗波安。
罗波安开始做王的那些年，忠心顺从上帝，他娶了很多妻妾，有些是外邦人。
罗伯安，我的夫君呢？我特别高兴，最近我们常常在一起，是吗？
是啊，这是真的。你看，我们的国家已经没有危险，我可以轻松一下。我想，我喜欢与你在一起，因为你比别人活泼。你喜欢音乐，我也是，我喜欢听你唱歌。
你知道说什么样的话会使女人高兴？我可以要求你做一个特别的事吗？真正特别的，为了我做的。
哦，你必须先告诉我是什么。
不用花太多时间，带我出去。
带你去哪里？做什么？
到我那个小偶像的神龛去崇拜。
我？一个崇拜上帝的人去崇拜偶像，
这有什么关系啊？你不是要使我快乐，对吗？
不幸得很，罗波安后来听从了他外邦嫔妃的话，去崇拜了偶像。
我从不怀疑施比受更为有福，然而我也承认，来自别人的恩惠也是一种祝福。例如，接受神的宽恕和拯救，福之深不可量。可是如果自己骄傲地拒绝神的拯救，我们的灵魂会丧失在万劫不复的地狱中。我们必须对领受神的旨意持虚心开放的态度，才有可能接受他的祝福。为了祝福我们，神早已默默做了很多的工作，可是我不愿意接受，不克服自己的骄傲，不向神的好意敞开心扉，我就得不到神的祝福。因此，神的祝福同时也是挑战，挑战你我虚心开放的态度。接受神的旨意是不容易的，要放弃自我，破除心防，要承认，有时候我甚至也把自己的意思等同于神的旨意。如果我们不让神赢，不允许神挑战我们成功的话，恐怕我们还得一次次检查自己接受神恩典和别人祝福的能力是否存在问题。
欢迎您收听《耶稣传》，重述耶稣的生平事迹和教诲，为的是要显明他对人类历史的巨大震撼。他的话充满了能力、目的和深刻的意义。耶稣在他一生的最后三年，从这城到那城，向人们公开宣告他是从天上、上帝那儿来的，要把自己的永生之灵赐给那些愿意接受他赦免的罪人。他的应许就是跟随者的保障，凡信他的人就可以得永生，永世和上帝在一起。下面就是取自路加福音中的耶稣生平。
像法利赛人西门这样的犹太宗教领袖是很容易被激怒的，耶稣就常用比喻来教训他们。
讲话，对我们讲话，
对我们讲话，
耶稣对我们讲话。
从前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独自一个人站着祷告，说： 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那样贪婪、不诚实、奸人之妻。我感谢你，我不像那边的那个税吏，
听来就像个法利赛人啊。
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都捐给你十分之一。那税吏站得远远的，却不敢仰面朝天，只垂着胸膛说：上帝啊，可怜我这罪人吧。
主啊，指给我们正确的路吧。
我告诉你们，在上帝面前做对了的是税吏，而不是法利赛人。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那自卑的必升为高。
请讲下去。
你们靠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应当趁上帝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上帝，上帝就必连续他，因为上帝必广行赦免。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
耶稣和他的门徒来到加利利的乡下，向人们宣扬有关上帝国的好消息。一些妇女也和耶稣同行，他们中间有一些人的病是被耶稣治好的。这时候，希律王安提帕把施洗约翰关进了监牢。约翰曾宣告上帝将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他还要求人们应当悔改，并且准备迎接弥赛亚的来临。在约翰的门徒到监牢探望他的时候，他们就把耶稣所行的一切事告诉了约翰。
当我们来到拿印城门时，一个出殡的行列从城里出来，死者是一位寡妇的独生子。耶稣看到那位寡妇时，心中充满了怜悯，他手扶棺木说道：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了起来，耶稣便把他交给了他的母亲。
约翰就打发他们回到耶稣那里，并且问：
你是约翰所说将要来的人吗？还是我们得等候别的什么人？
约翰的门徒离开监牢去找耶稣，他们看见耶稣医治病人，并且吩咐巫鬼从人的身上出来。
世袭的约翰打发我们来打听，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得等候别人呢？
你去把所见所闻的事告诉约翰。瞎子重见天日，瘸子可以行走，那些不怀疑我的人多么高兴啊。
耶稣所讲的那种幸福和喜乐，今天我们依然可以得到。凡是相信又求告他的，他就白白地赐给他们。他应许凡饥饿的必得饱足，那哀哭的将变为欢笑，那虚心的将要承受上帝的国度。耶稣曾经多次证明，他不只是一位良善又仁慈的老师，他来世上是带着上帝的全能，并能赐给人新的生命。耶稣清楚地表明，借着接受他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并且信他是为我们的罪而牺牲，我们就可以得永生，和上帝永远在一起。耶稣宣告说，他为了赦免我们的罪，必须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三天后他要从死里复活。他这样做是要向世人证明他是神。耶稣说过，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他仍然活着。
耶稣要赦免你的罪，并用爱与平安充满你的生命，他要赐给你一个比你现有的更加美妙的生命，一个充满着目标与意义的更丰盛的生命。然而要经历他的爱和赦免，又清楚地知道你将永生永世与上帝同在，你就必须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相信他是为你从罪中得到救赎而牺牲的。你现在就可以做一个信心的祷告，那么耶稣就会随即进入你的生命。下面是一个建议的祷告。主耶稣，我需要你， 感谢你为赎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让我们下次继续收听《耶稣传》。
传道书第十一章。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风从何道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 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